灵感电台。Hello QQ 音乐的朋友们，我是程璧，很高兴参加音乐灵感这次的企划春季文艺复兴。节目中我会分享我的音乐故事和生活，欢迎大家收听。目前巡演的下一站是4月30号在青岛，终于回到我的家乡山东，同时呢也是在一个海边花园室外的演出，跟今年的巡演主题我站在花园里倾听也特别的契合。这几年嘛，主要是疫情，然后宝宝出生，一晃5年过去，重新开始演出也是去年吧，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给我留言什么时候再开始回到舞台啊，然后今年也差不多正好准备好了。对于今年的巡演，主要是想在现场吧，和大家时隔多年再见面，把这些歌现场唱给大家，和录好的音频还是不一样的，现场的能量碰撞。我觉得我和听众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双向奔赴吧。我感觉我的听众都是非常长情的，即使是这几年没有去过多的占用所谓的公众资源哈，去宣传自己的歌，而就是说写好了录好了就在平台上发了，但是我想喜欢我的歌的人也会去听这些新歌。而且我也希望我的听众是这样的，他们不是看到一个新闻或者是看到铺天盖地的宣传来听我的歌，而就是他想起了我，然后有一天打开他的音乐 APP 去看我最近有什么新的作品。我很喜欢这种方式的交流。这次巡演不仅有之前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老歌，比如说《春的林中》啊，《晴日共剪窗》啊，更多的是这几年我写的一些新歌，比如说这几年读到的现代诗，像张藻的《三首》，写给女性的，其实在里面我读到挺多的关于女性主义的启发的，陆山的回忆，穿上最美丽的衣裳，还有镜中，这三首会现场唱给大家。同时还有木心的杰克逊高地，还有我的一位作家朋友陶立夏，他所写的异国，这些都变成了我的歌词。
你那边是秋天了吗？想象着你在最后一班，你贴上给我穿新鞋，窗外是 睡意朦胧的城市，灯火明灭，楼宇参差。你好像还是过去的样子，大风吹走的浓云，如同距离从我身上带走的一切，在遥远的此处，在异国他乡，我只是我，我也可以是任何人。生活这场角色扮演的游戏，距离从来都是主题，我们遇见，我们分离，大家都在各自的心里无暇顾及，都在各自的心里无暇顾及别人的悲喜。
除了现代诗的部分呢，在2022年我还做了一张给《诗经》谱曲的原创音乐专辑。其实对于古诗的美感，我很小的时候比现代诗可能接触的更多。因为我的父亲、我的奶奶都是非常喜欢古诗的人。那在我做了音乐，相当于第十年吧，终于也是。做了一张全部围绕《诗经》的音乐专辑，今年也会在现场把其中的几首唱给大家。今年给《诗经》谱曲呢，我没有用鼓上加鼓的做法，就像必须要用古琴啊，必须要用非常古乐的感觉来唱《诗经》，而是就用我的方式，用现代民谣的方式来唱。因为《诗经》呢，其实本身就是歌谣，而且是那个时候的地方民谣，它反映的也是就是我们祖先的日常生活。那时隔千年以后重新来唱，也是在唱日常。那现代民谣本身和日常和诗都是相关的。诗经里面大家都知道是分风雅颂，其中风呢就是国风，但是这个国风和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国风其实含义是不同的。在古代，国呢并不是大国啊，是小国的意思，是地方小国，其实甚至是有一些大家不太熟悉的穷乡僻壤。但是呢，在这种越接近土地的地方诞生的最鲜活的这部分歌谣都被收集在了国风里面。它甚至就是我们祖先在田间地头干活的时候，织布的时候，发呆的时候，就是各种生活场景下自然而然诞生的歌谣。吟唱的人可能他本身并不识字，并不懂音律，肯定没有上过一天音乐课，但是他就是可以唱出旋律。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歌唱其实就是人类的本能啊，不要把它想得太过于严肃，太过于繁琐。如果你想要有唱歌的念头，就要把它唱出来。我其实在硕士3年阶段哈，不仅加入了北大的吉他社，还加入了国学社。在国学社呢，我会和我的同学们在早晨7点去静园草地读诗经。 我记得那是春天的时候，早晨草叶上还接着露珠，然后我们就拿着这些古文大声的念，那种感觉特别的纯粹，特别美好，也是我关于北大，关于校园生活，特别珍贵的一段记忆吧。
采采卷而不应轻狂，借我怀人执笔周行，执笔摧微我马回退，我苦酌笔尽泪，唯一不用还。采采卷而不应轻狂，借我怀人执笔周行，执笔高岗我马玄黄，我苦着笔思过唯一不忧伤。采采卷而不应轻狂，借我怀人执笔周行，执笔举我马图一，我不仆役虚
对于美和诗意的感知，我经常提到是我的小时候。那个时候我和奶奶生活在北方的一个小院子里，外面就是大片的农田，麦田啊，玉米地啊，然后小院里我的奶奶会种满花花草草，非常美好的童年记忆。所以当我拿起吉他弹的第一个和弦，写下最初的几首歌里面，就有一首是关于我的童年，这首歌的名字叫《晴日共剪窗》。我的奶奶她给予我的不仅是关于自然美的启蒙，她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文艺的诗情画意的人，喜欢写作写日记。她出生于1924年，到今年正好100年了。她虽然生活在一个周围可能无人识字的小村庄里，但是其实她是接受了完整大学教育的一位现代女性。他的父亲也是我的太姥爷，是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那个时候还不叫北京大学，叫燕京大学。所以因为父亲的影响，然后他再加上他对我的父亲的影响，所以对于文字的亲近好像从小也都受到了感染吧。诗意和浪漫从来都不是虚幻缥缈的， 就像我小时候，就像我的奶奶，她生活在一个那样的农村环境，物质条件可以说是非常简陋，最粗糙的生活里，她依然有诗意，依然可以去欣赏自然的美，文字的美。所以我觉得诗意和浪漫和生活从来不是对立的，从来没有二元论。
在忘了多久的以前，有过一首诗，它是这样唱，听见小院呐，那里住着我和奶奶，还有一只小花猫。那时的小院种满了花，台阶下面有青草。那时的我呀，手里拿一本《唐诗宋词三百首》。
在我2014年从东京辞职回国做的第一张原创专辑《诗域上歌》，在这张专辑里，我有写这样一段话，就是说，我觉得诗歌和民谣天然有着相似性。首先，他们都比较简短，像诗歌可以说是人类语言的极限，用短短的几行字来表达一些特别真挚的、生动的情感。那民谣呢，在所有艺术音乐艺术形式里，它是配器可能最简单的，一把吉他就可以完成一首歌。他们可能都是用现在的词汇叫做减法的方式来表达，但是呢又能够到达非常深邃的深远的意境。开始给诗歌谱曲，其实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位旅日诗人，他叫田园。那年我们都在东京，我在公司工作，他在大学教书。然后呢，我们有共同的朋友，认识之后，他看我在弹琴写歌，他跟我说，你要不要试着把一些现代诗唱一下呢？然后我就问他，你觉得哪一些现代诗适合来唱，可以给我列一个诗单。然后回去不久就收到了他发过来的一份诗单，里面就有北岛的那首《一切》，古川俊太郎的《春的林中》，还有西川的《夜鸟》，塔朗吉的《火车》，这些后来都收录在了《诗域上歌》那张专辑里面。
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诗歌这些年带给我的不仅仅是音乐的灵感，也是对于美，对于生活的一些更深层次的感受吧。我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叫《死亡诗社》，里面的老师会带着学生们读诗，然后学生就问老师，我们为什么要读诗呢？老师说，因为我们是人类，人类是为热情而活着。像金融、法律、建筑，这些是人类生活所必要的东西。但是呢，文学、艺术、美好和爱，这些才是我们活着的原因。
灵感电台。
成为音乐人之前，我像我的北大同学一样去进到了大的公司，有很好的平台。但是对我来说，我后来才发现，所谓的好的工作，只是对我来说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吧。那我自己最爱的是文艺的事情，我想要去创作，去表达。所以在我工作两年之后吧，自己攒了一笔钱，然后也准备好了那些作品，就去把它录制出来了。当时觉得如果这些歌没有人听到，但是也没关系，那是我当下要做的事情。就像我经常跟大家说，做这件事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投资行为，我愿意为它沉没成本。我也在书里，今年我有本新书叫《思怡生长》，里面写着怎样区别做一件事是你的理想还是妄想。妄想的话，你可能真的是迟迟不敢迈步，更不愿意去沉没成本，你只是看着别人做到了，你很羡慕，但是你就不去真正的一点点行动，不去拿起一把吉他，学会第一个和弦，开始写歌。对，专辑 Sonnet and Song 是2020年完成发行的，里面全部是关于我所喜欢的那些英文经典抒情短诗。 像莎士比亚，像雪莱，包括辛波斯卡，我非常喜爱的一位女诗人。为英文短诗谱曲，首先确实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新的一次尝试，同时它也像之前我读到的那些中文短诗啊、日文短诗一样，这些美丽的诗行总是给我一些旋律的灵感，就是在我读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好像就有一个旋律萦绕，然后我就像我平时的创作方式一样，拿出手机，拿出任何一个录音的设备，就把它录下来，记录灵感，然后再把它整理成一首歌。
Passion told them such a certainty is beautiful, but a certainty is more beautiful still. Since they never met before, they're sure there'd be nothing between them. What's the word from the three staircases always? Perhaps they passed.Each other a million times. I want to ask them if they don't remember. A moment face to face is some revolving tour. Perhaps Harry Martin or Crow, Caron Amber, Cotton Receiver. But I know the answer no pain.They've been missed to hear. They've just been torn down now for years. Not ready yet to become their destiny. It pulls them close, drawn apart. About their past, they think of loveThere was signs signals even at the corner in yeah. There was signs signals even at the corner in yeah. Perhaps 3 years of all just to stay. But certainly if not from one shoulder to
对，《青色瞳孔的姑娘》这张专辑是2021年完成的，也是我一直想要尝试的一个创作方向，就是收集世界各地的民谣。《诗经》啊，像刚刚说过的，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民谣。其实，那其他地方的土地会诞生出什么样的自然的旋律呢？我一直感到很好奇，然后就在那一年，去搜索了，比如说像非洲啊、北欧啊，甚至是很多热带，像菲律宾啊，就各个地方的地方民谣，做成了一张专辑。那有的时候那些歌曲我保留了原文，像非洲语啊来演唱，有的呢是翻译成了中文，用我的母语来试着翻唱。这是一整张世界民谣的翻唱集，是我自己精选的，我觉得好听的，想要分享给大家的那些旋律。当然创作契机也是因为那几年因为疫情，感觉到世界各地那种紧绷的紧张的气息。但是我很想告诉大家，我们同样都是人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都会，大家的情感是共通的，都是命运共同体吧。其实有一个这样的想法放在这张专辑里。后来五年我就疫情这几年，因为我在东京已经不是上班的生活了，是完全一个自由自在的音乐创作者的生活，所以没有所谓的快节奏，充满竞争，甚至更多的就像是回到了自己的一个秘密花园，后花园，非常自我的生活节奏吧。同时呢，在我其实还在东京上班的那几年呢，我会在自己的时间，比如说下班以后或周末，去到一些我喜欢的音乐空间 ，live house 也好，音乐咖啡馆也好，听歌，还有去到一些很文艺的街道，比如说下北泽啊、中目黑啊、代官山散步。所以对我来说，东京，与其说是忙碌的这种都市，但其实它又是非常多元的，不同的人会聚集在不同的街区，去感受生活，去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吧。其实大家经常 对，用高产来形容我，但我自己一点都不觉得高产。一年把十首歌整理进一张专辑，一年有那么多天的时间，有的时候我一天都会有好多的旋律灵感。而且我们在学校里写论文的时候，动不动就上万字，写十首歌真的没有那么难。然后呢，我的生活状态、创作状态就是非常即兴的。我是灵感抓取型，不是说今天坐下来我要写一首歌，而是当我在生活的时候、读诗的时候、散步的时候有灵感就把它记录下来。我的手机备忘录里甚至存着100份新的旋律素材。就好像女性总是会被问到如何平衡你的事业、你的家庭，这个问题其实也应该去问男性。我们在我的新书肆意生长北京发布会的时候，请到周云鹏老师来做嘉宾，当时我把这个问题也甩给他，他就笑着说我做不到，做不好平衡，从明天开始我要做一个平衡的人。对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就像我现在今年开始一个月的全国十城巡演，那肯定是有家人的大力支持，才能够有这样的自由。所以都是离不开一个互相的帮助啊、包容啊、体谅啊，一个人是不可能做到这么多事情的。那在我决定生育之前， 我比较清楚，我不会因为一个家庭啊、孩子的到来而改变我自己的生活轨迹，我会一直创作表达下去，这件事情我已经比较明确了。所以在我选择伴侣啊、选择生活方式上，我也会按照能够自己的这个想要的创作方式、生活方式来选择，重心不会说出现特别大的倾斜，只不过在特定时间，比如说宝宝刚刚出生的前三年，我更多的精力是放在陪伴他，沉浸式育儿。因为对我来说一个孩子的到来是我非常想要体验的过程，这个过程我甚至完全一点都不想假手于人，可以说那几年我是全身心的去体验、去陪伴、去感受一个新生命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几个月的时候、一岁的时候都分别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他的到来给我带来了特别大的力量，那种爱的滋润。当我知道他到来的时候，我和先生去做产检嘛，然后就看到在电脑屏幕上他还只是一个小黑点的时候，就能够听到非常强有力的原始心脏音，砰砰，那种感觉是非常神奇的，就是他还是那样一个状态，他已经在宣告着我来到这个世界了。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心里没有期待、没有爱、没有这种爱的憧憬，对我来说我是没有创作力的，一个心如死灰的人是没有创作力的。
Loving you. Do
聊到书的话，经常也会被问到为什么十年之后突然带了一本书回来。其实对我来说，这件事好像没有任何的突兀感。我是一个音乐界的闯入者，在我25岁拿起吉他弹下第一个和弦之前，我是跟文字打交道的，我是跟语言更亲近的，是阅读给了我旋律的灵感。那这些年好像我最近的这几年的沉淀时间也终于可以梳理一下自己，怎么就突然走上了创作音乐表达表演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其实在2016年、2017年那几年，有非常多的出版社来邀约，来问我可不可以写一本书。但那个时候我还处在一个自己高速运转的，有非常多的演出邀请，然后我也在一边很兴奋，一边也确实不太清楚我怎么就开始了职业音乐人的生涯。这几年也正好是一个很好的沉淀和梳理期，把这一路的经历，从小的时候我的奶奶，然后我的读书之路，和大部分人一样都是小镇做题家，后来卷到北大，又到了东京，这一路的感受吧，都写在书里面。同时书的后半部分呢，就是围绕着我谱曲的那些诗人，那些给我旋律灵感的诗歌。在这本书的封面呢，我还写了一句话，我希望每个人都像一株木本植物，就是说不是草本啊，是只活一年这种，也不是藤蔓植物，而是一株站在大地上的，独立站在大地上的木本植物。每年呢，随着季节的变迁，斑驳了枝干，会有一些干枯的叶子掉落，但是呢，每一年都会萌发出新的芽，然后愈加枝繁叶茂，勇敢告别，骄傲生长。而且我也想传递告诉女性朋友们，优雅和肆意并不是矛盾的。在我的身上，既有着我奶奶给我的那种大家闺秀式的规训，同时呢，又有童年在麦田里，在玉米地里那种尽兴翻滚的非常野生的东西，它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人性格的底色也永远不会只有一种颜色，一杯迷人的饮料或者酒，它永远是味道是多层次的，迷人而复杂的。今年也会陆续有一些新歌做出来，比如说我一直非常喜欢的诗人余秀华老师，他的有一首诗在很早之前就给了我旋律灵感，然后今年可能要着手把它做出来。今年如果有一些好的舞台邀请，也都会去尝试。经常会朋友问我，你是不是不会参加综艺啊之类的，我说没有啊，我说好的舞台只要是适合我的，我没有去拒绝任何一个舞台。
QQ Music 灵感电台。